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做一个广播人，特别能够体会话语的重要啊，因为总是我们在说，你在听，所以绝对不能够胡说八道。那或许你曾经觉得，既然主持人都是能言善道，讲的都是头头是道，那么在平常的生活中说话应该会比较不会出错吧。其他主持人我想是的，但是刘文可不是这样呢。过去我的个性啊，说好听一点好像有一点侠女性格哦，会心直口快，所以也容易得理不饶人。经过很多很多年的操练，不断的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，求神赐我更加温柔的心，才有那么一点点进步哦。而因此我在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卷书，那就是雅各书。因为在雅各书特别提醒舌头的重要性啊，我们说的话语可以造就人，可以帮助人，也可以伤人，甚至于是杀人呢。我想你或许有这样的经验，被一句很刺伤的话语呢深深地扎进心里头之后，很多年都难以忘怀，而且呢甚至于每一次想起来都要再心痛一回哦。尤其是若这伤人的话是出自于你所爱的亲人朋友，那么这伤就更重了。那话说回来，我们会被言语所伤，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说出伤人的话语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勒住舌头，否则可能一语成谶，或者是造成这一辈子很难弥补的伤害和遗憾。好，来读这一段当时我刚信主非常喜欢的经文给你听啊，是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里说到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是的，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勒住舌头，但我们也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也告诉我们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 如果只是不断的压抑，把这些早就想破口而出的话吞进肚子里，那么早晚有一天呢，还是会满出来，还是会爆炸的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当然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是来自于神的真理、神的话、神的安慰、神的应许。当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一些，让神的爱不断不断地浇灌我们、充满我们，才能够渐渐地除去心中的苦毒，以及越来越能够学习说造就的话，而不是伤人的话。当然，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嘴唇不洁的人呢。但是圣洁的神竟然愿意拣选我们、救赎我们、使用我们，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？下面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肉身与灵命的福气，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1章1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1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。希伯来书第11章11节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肉身与灵命的福气，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灵命的祝福也包括了肉身的祝福。神造我们和造牛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神为我们的永生造了我们，当神给我们应许时，并不会把自己陷在我们肉身的需要上面，他不会只关心我们的肚腹，他也要让我们的灵魂不致被破坏，并且要赐给我们永生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与外在或肉身有关的应许就如同坚果的外壳，但是应许真正的本质，或者说坚果的果肉，则是基督与永生。给我们应许的神并不是对牛或羊或驴子说话，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9节所说的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相反的，他是真正的关怀有灵命的人，他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，盼望我们能与他共度永生。很清楚的，肉身的应许就像我们用来吸引孩子的坚果或苹果一样，神会先用肉身的祝福来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好让我们在得到灵命的应许时能够真正的宝贝爱惜他。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引导我们盼望永生。神给我们食物和饮水的目的，并不是只要我们吃饱喝足而不思想，如同牛羊或驴子一样。相反的，他先赐给我们肉身的福气，让我们明白他是有恩慈深爱我们的。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神一定可以看顾我们所有的需要。即使神只给你一根小小的稻草，他仍然要你明白他是永生的神，他的慈爱是无穷无尽的。虽然亚伯拉罕活在世上时并不能亲眼看见神所有的应许都实现，但是他仍然坚定地相信神。让我们学习这位信心之父的榜样，坚定相信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赐我属灵的眼光，坚定的信心，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相信你必成就一切超乎我所求所想的。 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下面要送上这首听韵诗班早期的诗歌《蒙福的记号》。
白昼黑夜到处火祭恶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平安动乱，顺利或挫折，不住地祷告，不住祷告，白昼黑夜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 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。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在旧约圣经中，有一位先知，他亲眼见神之后，他的反应就是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而后有火炭来沾他的口，这可不是刑罚，而是为了除去他的罪孽。之后他马上回应主的呼召，接受主的差遣。我想这样一说，一定知道是哪一位先知了。是的，就是以赛亚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《以人为镜：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》，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，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。我们要看到旧约篇圣洁的服饰。一开始有一段经文要读给你听，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，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，一起来看这本以人为镜圣洁的服饰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乌西亚王因功勋彪炳，国势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强进圣殿烧香。正当他向祭司发怒时，额上忽然长出大麻风，最后改居别宫，抑郁一终。纵使他的结局不是如此悲惨，显赫一时的他还是免不了跟所有的人一样难逃一死。历代志下第26章22节说道：乌西亚其余的事，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。这节经文足以反映出他们二人的深厚关系。患难中见知己，乌西亚王是死而无憾了，但对生者以赛亚而言，或许觉得凄凉沉痛。当他转向神，进圣殿向神倾诉时，他看见主仍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主仍与他同在，仍是他的依靠，他的避难所。他不仅看得见神的荣耀，亲身体验到神的实在，他更听见事后神的撒拉弗庄严神圣的不断呼喊道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当希伯来文连续数次叙述一个词时，具有加强语气的意义。撒拉弗告诉我们，神是至圣无比、全然圣洁的。笔者回想许多一起奔跑天路的亲朋好友，其中有软弱退后的、远离神的、根本否认神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， 就是少认识神。只要对神有一日一日更加的认识，灵命就会日日进深，对神有清晰真实的认知，对自己就会更少冷淡退后的打击。其实人与人相交，贵在相知心，想要有知心，必要身相契合。友谊绝对需要互相了解，坦诚以对和辛勤培植的。我们与神的交往，岂不更应该竭力追求认识他呢？人与人交往越久，最忌讳把对方看扁看穿。多年前，我曾在报上看见一句话，至今仍不寒而栗。这句话说，结婚唯一的好处，就是能认清对方的弱点，而给予最致命的伤害。不论同性交往或异性相吸，若走到这一步，实在是人间的一大悲歌啊。然而令我们放心的是，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清楚，越能看见自己的污秽不配，而对神除了满怀的感恩之外，只有绝对的敬畏与热爱。士为知己者死，人更会为舍己为我的主死，也更会立志活得更像主。所以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圣洁和荣美时，他直觉的反应就是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他只有认罪，只有悔改，只有求赦免。尼托生说，一个不会跪下认罪痛悔的人，就不是一个基督徒。奥古斯丁也说，一个不知道认罪悔改的人，根本不配做服侍的人。当以赛亚认罪悔改时，他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的彻底悔改，不仅看见自己的罪，也发现他四周围环境的污秽，同时更看见神的圣洁。多重对比之下，只有悔改一途。当他诚惶诚恐的悔改时，他有了一个深刻的体验。这一段撒拉弗用火碱取炭沾他嘴唇的经历，不论是属寓意或比喻或描写的笔法，但神赦罪的恩典，赦罪时的感受，至终却是刻骨铭心，实实在在，又是火辣辣的。想要避免软弱跌倒，我相信唯有赦罪的清晰经历，诚心的悔改动机是不二法门。悔改越彻底越清楚，赦罪的恩典也越实际越牢靠。我们从希伯来原文发现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中的罪孽和罪恶是两个不同的字，除掉与赦免也是不同的字。罪孽这个字指犯罪的行为，指动作被弯曲或错误。罪恶这个字则是指道德或宗教上的罪，前者为外在的动作，后者为内心深处见不得人的反应。除掉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移去，赦免是宽恕、遮蔽或覆盖的意思。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林道亮博士的教导，他告诉我们，神的赦罪是包括两方面的。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只是饶恕而已，他还把我们的罪毫无余剩地搬到无人之地。请参阅利未记第16章6到10节。阿撒谢勒这个词原文是搬得干干净净的。经文中的两只公羊，一只被献为赎罪祭，一只要送到旷野，迁到无人之地。神赦免我们，真的是内里外在都赦免，包括意念、行动，而且永不再纪念。诗篇第103篇12节说到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节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神赦免的伟大和用心良苦。凡经历过之人都不会愿意离开主的。以赛亚不仅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，赦罪的伟大，他更进而思考如何能报答主。因此当主发出呼召时，他立刻回答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一个悔改的人 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而且也需要积极主动投入主差派的服事中，接受主的装备，实际锻炼自己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道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，或作阴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见长，以致得救。让我们从竭力追求积极爱主、良善忠心的服事中渐渐长大成熟，以致神的救恩完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能够服事主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乃因神先爱我们，先赦免我们，先把够用的能力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只有用感恩图报的心来报答主的恩典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，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《以人为镜：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》。不论我们说过多少错的话语，不论我们做错多少事情，只要我们真心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要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加油，继续在主面前，我们互相勉励，向前奔跑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，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：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有是有没有的有哦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谁能是我